们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旧约，旧约我们无法一一的一段一段一段每一件事情的讲，因为旧约很长，事件很多。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大卫的勇气、成功、信心和良好的品质。他从一个牧童到一国之王，他长成一个男人、一个大将和神忠心的仆人。神拣选他做神所拣选的国度和应验神救恩之功的器具。在他生命的每一步，大卫向神寻求引导，引导神也回应他，领他到平安、保护、胜利和昌盛，实在是令人羡慕。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而大卫的这些美誉没有使他从此就过上一个完美圣洁的生活。正如我们在今天经文里所看到的，当大卫认为自己可以享受平安、平静、安详的生活时，正是他即将陷入罪和败坏里。他犯了奸淫，并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像大卫这样的人，是怎么变得如此卑鄙无耻的呢？一个像大卫这样属灵的人，怎么会变成那样一个卑鄙的人呢？那样一个属天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世俗呢？在我讲到大卫内心和私人生活时，需要让你们知道一点历史背景。关于大卫内心和私人生活，在接下来两周会更，是两周后会更具体的讲到。现在让你们知道一点历史背景。在第十章，大卫真心向新上任的亚扪王表达他的善意和友好，但亚扪王哈嫩听信愚昧的亚扪人首领之言，激怒了大卫。不明智的哈嫩激怒了大卫，并与他打仗。大卫打败了哈嫩和其盟国，其盟国叙利亚在与大卫军队对峙前线撤出他们的士兵，然后是短暂的和平，直到大卫不得不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对抗亚扪人，围攻拉巴。从那时起，大卫生命里不光彩的一章即将展开。大卫与拔示巴事件里四个人物，首先我们从大卫谈起。他当时的年纪我不知道，在发生这件丑事时他的具体年龄多少，但我们知道他是30岁时在希伯伦登基为王。他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7年半，到了37、8岁，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与周边国家征战了一段时间，然后和亚扪并叙利亚打战。现在进入撒母耳记下11章，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他到耶路撒冷登基到11章发生的事之间，大概有3到4年时间，这样他的年龄大概是40出头。在希伯伦，他做了7年半的犹大家王，然后他到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犹大家的王，3到4年时间了。这样，他的年龄大概是40出头了。这只是一个估算，但是他确切的年龄应该相差不远。 从他的年龄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忽视，那就是他在那个年纪得到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成就，他的一切所想要的他都得到了。他的性格和属灵状态在第七章神对大卫应许，同一章里大卫也在他的祈祷中表达了他的 谦卑并与主耶和华亲密的关系，他对神合宜的赞美，他也感谢主的大爱和关怀。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主也保守大卫，是神奇妙的恩典。主保守大卫，使他以公义治理国家。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四到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他是一个很好的王，没有忘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他成为一个向众民秉公行义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和第十章讲到大卫向他人表现了他的善意和同情，他以善意对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还有拿辖的儿子哈嫩。观察大卫生活里外，我们找不到任何问题，反而我们不禁要尊他为我们的榜样，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卫从征战中得到短暂的休息，在第十一章大卫差派约雅率领众人出战，他自己仍住在耶路撒冷。一些人认为这是导致后来发生一系列事情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他也到战场去，就不会发生接下来的事情。然而他待在耶路撒冷，导致后来发生一系列的事情。然而这种看法已经超越经文所说有关他和他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留在耶路撒冷，但大卫也需要休息，他不需要亲自去到每一场战争，特别是当他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有能力的将领，像约雅这样。如果我们想要从中得出什么，大概可以说他的问题不是发生在战争时，而是在安定的时候，当他得到他一切所需的时候。他的问题不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在王宫里。这个事件里的第二个人物乌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他是赫人，意味着他是赫的后裔。赫是迦南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说乌利亚与大卫并以色列人没有血亲关系。乌利亚是大卫军队里一个忠心又有能力的士兵，他的家临近王宫，这在大卫可以从王宫看到拔示巴沐浴显示出来。乌利亚的家临近王宫， 很好的表明他是在军队里，他在军队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士兵。乌利亚是一个灵命高尚的人，当大卫把他从战场上召回来，给他回家休息的机会。撒母耳记下11章11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乌利亚记得约柜和在战场的士兵们。如果大卫纪念神的约柜在幔子里，想要为其建造殿宇，乌利亚也记得这事。在渴慕神这方面，乌利亚不比大卫差。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记载太多有关乌利亚的灵性，而是沉默不提。我们不知道太多有关他的属灵状况。从他是赫人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他的生命里发生了一场转变。他的先祖与以色列人没有血亲关系，然而他却成了大卫的士兵，在他的生命里并发生了一场转变。从异教徒到信神归主，可能说明他是一个尽心尽责的信徒，他是神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圣经没有说到那些有关乌利亚振奋人心的事迹，这是因为圣经主要记录神的救赎和救恩和我们的救恩。如果每件事都要写进圣经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和他的子民做过的所有事情是无法用笔墨一一记录保存起来。这说明有无数神忠心的子民在我们之前，他们是寂寂无名的信心伟人。唯有神纪念他们，人没有，他们不受人的纪念，但神纪念他们。我盼望这能鼓励许多在幕后服侍跟随神不求人称赞的人。我们还要想到乌利亚被那个时代最属灵的人大卫王以一个不义的密谋杀害了。乌利亚和大卫都是属灵的人，但是当大卫陷在最终时，却将乌利亚杀害了，说明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不能单单的信赖人。我相信大卫是个好人，乌利亚也相信大卫是个好人。然而当这样一位好人陷在最终时，却做出了这样的罪行，说明人是不值得信赖，唯有神是。这个神圣的真理适用于我们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谁能想到一个像大卫那样的人会变成一个狠心无情残忍的凶手呢？最优秀的人仍是罪恶的。乌利亚是一个有良好品格的人，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大卫极力隐藏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恶行为。他需要为拔示巴的怀孕找一个合宜的理由。 为必须确保乌利亚回去和他的妻子同寝一晚，但乌利亚拒绝回家。当大卫给他机会回家，乌利亚拒绝的时候，大卫出了一个计谋。撒母耳记下11:13，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这是大卫的计谋，他想要让乌利亚喝醉，然后回家和他妻子同寝。然后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乌利亚喝醉后的行为与他清醒的时候没有不同。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这是一个人极其可贵的品质。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喝酒误事，然而乌利亚在喝醉后，他所行的与他清醒的时候没有不同。第三个人物，让我们来看一看拔示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誓言之女。虽然只是一个猜测，但我极力认为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即使她与大卫犯了奸淫。对此我相信有三个有力的证据。第一，她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妻子一定和他有同样的信心和信仰。第二，我们不能忽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提到拔示巴和他的丈夫。马太福音1:6说，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家谱中提到其他所有其他的女人，她们都是有信心的，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拔示巴也是。第三个证明，他儿子所罗门是一个智慧敬虔的人，所罗门也非常尊重听从他的母亲。因此拔示巴作为一个母亲，有一个如此智慧属灵的儿子，也表示他的内在属灵品质。对于她是一个有信心女人的说法，可能有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是基于一个设想，如果她真的是神的儿女，她就不会犯下这样严重可耻的罪行。对此有两个想法。第一个，这个罪行的主导人是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犯罪了，如果大卫信神，却在这羞耻的罪行里得罪了神，为什么我们只是责备拔示巴，好像他是一个魔鬼？很有可能是拔示巴是神的子民，但在贞洁上一时把持不住。第二，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神主要指责的是大卫，并且他们的孩子死了，但是拔示巴没有被责骂，主对拔示巴本身没有做任何评价。我们不是认同他的做法，我们不是认同拔示巴的做法，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错都归咎在他身上。第四个人物约雅，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他是大卫的姐姐，洗鲁雅的儿子，他是大卫军队的将领。他默许自己参与大卫致命的谋划，杀害一个最忠诚的士兵。在这篇信息里，我对他不多做评论。在查看了这几个主要人物后，我们来看一下罪的惊人之处，是大卫与拔示巴事件可耻的主要因素是罪，罪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可耻的行为里发现几个有关罪的惊人之处。第一，罪是没有区别的。大卫犯罪，连这个为神所拣选、神所呼召、合神心意的人，也对神对人犯下这重罪。罪恶是没有区别的，渗透每一颗心、每一件事里。如果连大卫这样的人都能犯下这种重罪，在我们中间谁敢说自己是对罪免疫的呢？没有人是对罪免疫的。大卫在与拔示巴犯奸淫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卫对他心存欲念。他没有肖想拔示巴很久，然后因为这个机会做成了这个罪行。不是这样的，是在大卫看到的他的第一眼就陷在罪里了。换句话说，没有人能自满于自己的敬虔和清洁。大卫对主的一生忠诚，当他一时不觉就失足跌倒了，就那一时不觉，就那一眼就失足跌倒了。这显示了罪的致命和权势。也没有迹象表明拔示巴是一个淫妇，虽然我们会质疑他的常识，使王能够从王宫的平顶上看见的沐浴方式，而且他没有拒绝王的呼召召唤。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妇人，他让这罪行发生在他的生命里，导致她丈夫和孩子的死亡，真的是很难理解。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提到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神见证了婚姻的盟约，也为乌利亚的无辜平反。所罗门是从大卫和拔示巴而生的，在主耶稣的家谱中提到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即便是在所罗门出生时乌利亚已经死了，但是圣经声明拔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第二点，罪会不断加增。从一个男人贪恋另一个人的妻子开始，这个罪破坏了人之间的信任，也违反了神的诫命。罪不会就此停止，罪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活物一样，总是不断的滋长加增。罪向大卫的心里灌输邪恶和虚伪，他的内心思想变得败坏不堪。他们的心里只专注于一个念头，怎么向众人隐藏自己的罪。 他向乌利亚表现出特别的恩待，却不是真心实意的。某种程度上，大卫在给乌利亚背后一刀的同时，假装自己是一个仁慈的主子。通过伪装，他想要隐藏自己的罪行，因此罪败坏他的心思意念，使他被罪不断滋长的罪所占据，使他忘却尊严，不知羞耻。罪的力量和影响力也不断加剧，一个一念最终导致大卫犯了奸淫。并且成了杀人凶手。我们愿意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下11:14-15。撒母耳记下11:14-15，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雅，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给约雅写一封邪恶的书信，让乌利亚被敌人杀害。他提出一个方案，以确保乌利亚被杀。我们知道约雅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大卫指使他向他的士兵做出如此奸诈的罪行。约雅并不介意执行这个计划，他不在乎这个忠心无辜的士兵的性命。他们合谋犯下了这个卑鄙的罪行。大卫让乌利亚把书信带去给约雅，乌利亚是一个忠诚的士兵，大卫写了一封信让他随手带去给他的将军，却不知道这封书信的内容是如此残酷。大卫夺走了他的妻子和生命，罪不会停止，直到他造成死亡和杀戮。罪也影响了一个女人拔示巴，让她也陷在其中。我们不能否认拔示巴也有责任，她可以拒绝犯罪，得罪神，得罪她的丈夫，就如约瑟拒绝，就如约瑟曾拒绝他主人的妻子。约瑟喊道他不能得罪神，拔示巴没有把持他为人妻的贞洁。同时我们也看到，向他提出请求的是王，全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可能认为王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或者还有可能的是他被大卫深深的吸引了。他怎么会不被这样的男人吸引呢？罪鼓动他违反了顺服、清洁和为人妻子的贞洁这些该有的界限。罪使他的仆人产生更多犯罪的手段。大卫一个公义的王，一心想着如何隐藏自己的罪，去除麻烦，因此他做出各种恶事，从欺骗到谋杀。罪使罪人在罪中越陷越深。罪不会就此停止， 它一旦进入你的生命，你就会越陷越深，直到它将你摧毁。第三，罪会带来后果。罪不会就此默默消失，它会带来后果。它使大卫的心为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大卫不是喜爱罪恶的人，事实上在他正常属灵的状态时，他常常说他厌恶罪恶。然而当罪占据他的脑海时，他的软弱都暴露出来的，他的心被罪所蒙蔽。罪摧毁无辜的生命，至少有两个人因为大卫的罪丧命，拔示巴怀孕，他通知大卫，撒母耳记下11:5，他差人去告诉大卫他怀孕的事。非常不幸的是，这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只是一个麻烦。为了隐藏拔示巴怀孕的隐情，大卫不得不设计一个邪恶的计谋。之后这个孩子死了，作为大卫犯罪的后果和神的审判。这罪不是这孩子犯下的，而是他的父母，他父母犯罪的后果。罪总是带来后果的。拔示巴的丈夫被逼上绝路，这是第二个因这场罪行而死的人。约牙带信给大卫，告诉他几个士兵因太挨近城墙而被杀。大卫因此很难过，因为大卫是很关心战事和战争和他的士兵。然而几个士兵因为太挨近城墙而被杀。他从他军事经验来看，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撒母耳记下11:21说，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米比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抛下一块撒摩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约雅说，如果大卫责备你们说这话的话，你就对王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生气的大卫因为听见乌利亚死了就息怒了，罪使大卫变成另一个人。罪有这样能力改变一个人。第四，罪是残酷的。我心里第一个想法是大卫完全忘记了神。我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了，他是神的信徒，若有人质疑他的信仰，他一定会为自己申辩的。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个非信徒。在他犯罪罪行不断加深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却没有神。他是相信神的，然而在犯罪时他忘却了神。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神，越陷越深。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远离神，得罪他。我心中第二个想法是，大卫的罪伤害到他的子民，神的子民。他伤害了乌利亚，通过计谋使他被敌人杀害。这个谋杀的计划在大卫的心里，然后他让别人去执行，这样他就能推卸责任，同时得到他想要的。他可以声称自己的双手洁净，然而他却是那个杀人的人。他破坏了他忠诚的士兵乌利亚神圣的婚姻。更残酷的是，这个忠诚的士兵不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被杀，而是因为他的王和他的将军所谋划的、所策划的阴谋。他不是非死不可，但是他的王要他死。令我伤心的是，忠心的乌利亚被他所信任的王和将军杀害了，他的信任遭到背叛。我心中的第三个想法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大卫并非完全失去理智，他仍然意识清晰，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第十二章，当先知拿单给他举例教训他的时候，他是能够正确的评估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这说明他可以履行做王的职责。他的决策能力没有问题，他的理智清晰，在每件事上都能做正确的判断。然而有一件事他没能做，就是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心思和他犯罪的后果。他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像大卫这样的人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包括奸淫和杀人的罪为罪呢？这是罪的残酷。别人都能看到，但他自己却对自己的犯罪看不清楚。罪使人蒙蔽，看不清自己的罪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也会陷入同样罪恶的境地。大卫的能力和判断能够正常运行，当先知拿单给他讲那个故事的，给他举例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评估是正确的，他的判决也是公义的。知道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对其他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在他犯罪得罪众人、得罪神的时候，他仍执行他做王和军队首领的，他仍然有能力执行他做王和军队首领的职责。因此，我们要从这一切学习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罪的存在和力量。有几个障碍使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一是，我们相信自己的理智常常阻碍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我们认为自己的理智清晰，我们的决策正确， 认为自己不会犯罪。在第十二章，先知拿单到大卫那里，告诉他一个故事。一个唯有一只小母羊羔的穷人和一个有许多牛群羊群的富户，当这个富户要招待他远道而来的朋友时，他却娶了这个穷人的小母羊羔来招待，这是不公正的。当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他非常生气，他不仅发怒了，他还有公正的判断。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五到六节，你们愿意来读这两句经文吗？当他在最终时，他自己犯下罪行时，他仍然有这样的理智来做公义的判断。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五到六节，大卫就恼怒那人，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没有连续的心。”那时他自己犯了罪，但他的判断却没有错，他能明辨是非。他对那位妇人发怒的主要原因是说他没有连续的心，他的判断没有错，他能明辨是非，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人。这样一个聪明的头脑在处理自己的罪恶欲望时却不起作用。罪人可能认为自己非常理智公正，因为他在不关乎自己罪恶欲望的事情上能做正确的判断，他却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罪恶，但同样的罪恶在别人身上他却能看清。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常常阻碍我们看清自己的罪。大卫可以使拔示巴来到他那里，可以调动乌利亚到耶路撒冷，再领乌利亚回到约雅那，他可以让乌利亚送信给约雅。大卫有权力、有地位和聪明，他想做的事都顺畅无阻，他有手段、有帮凶，他有执行计划的能力，使他犯更大的罪。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段经文讲到，即使重生的信徒也可能被私欲迷惑，也可能还未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第二点，罪是危险的，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罪恶滋长， 我们不会，我们永远不能说我们只犯这一次错。罪恶之长，它就像一个生物，有生命，不会静止不动。罪恶会滋长，在罪人的生活中不断提升其地位。最一开始可能是小耳不显眼的，他不需要华丽的登场。大卫无意看到拔示巴一眼，这一眼既不是事先谋划的，但就这无意的一眼导致了目前看到所有的悲剧。罪是会不断发展的，一个连着一个，甚至不是事先计划预谋的。大卫有没有从一开始就想杀乌利亚吗？他没有一开始就谋划要杀乌利亚的。然而由于不断罪的不断发展和滋生和发展，将乌利亚逼上了绝路。大卫没有预先预谋这一切，而是随着一个罪行的发生和进展，罪就不断的发展滋生了。罪总是具有破坏力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不会停止，直到他将罪人摧毁。因此，罪人不是罪的主人，而是罪的奴仆。大卫犯罪，导致乌利亚的死，最终还有大卫自己家中四条人命，作为神对他犯罪的神圣审判。罪不是好玩的东西。从这些危险中，我们看到罪的另一面，它可能是罪真正的面具，就像一个诱人的糖衣。它极诱人的面具，换句话说，罪不是戴着丑陋的面具到他的奴仆面前，他看起来是多么可爱，给人采用和享受。这就是为什么他很危险。想想，像贪恋、闲话、欺骗和欲望这些罪，这些罪深藏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不觉察的时候出来引诱我们，直到将罪人摧毁。罪听起来很可怕，但是他们所承诺的是甜美的。直到我们陷入罪中，开始体验其中的痛苦，我们就不能意识到罪的危险。罪如此危险，因为它是隐秘的，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容易受犯罪的影响。大卫没有任何的自责和罪恶感，直到先知拿单谴责他。罪恶在心里，并没有人可以看到。这就是其危险所在。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件事中，除了乌利亚，罪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卫差去接拔示巴的仆人，拔示巴和约雅都犯了错，没有人出声反对大卫的行径，特别是约雅，他一定以为他可以借着让乌利亚无故而死之事向大卫表示忠心，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罪很危险，因为它破坏生命。在罪中的大卫不再是过去的大卫了，罪辖制了他，他在罪恶的权势下就像一只顺从的羊。在罪中的大卫，他所侧重的也有所不同。他 的美德、善良和仁慈，他的美德、善良和仁慈在犯罪时都被晾在一边，为要给他的私欲开路，满足自己的私欲凌驾于任何事情之上。在最终的大卫，他的心灵黑暗，他想要得到的是别人的妻子，明显是神所禁止的。他知道神的诫命，他敬畏神，然而他却要得到神所想要得到神所禁止的。全国一定有许多美丽的未嫁女子，在那个时期，在旧约的时期，他是可以合法得到这些女子的，但当大卫被罪掌控时，他不顾神的诫命、乌利亚的幸福、婚姻的神圣、女子的贞洁、伦理道德和他自己的尊严，他生命的见证他已经完全不顾了，最狭制的一个最狭制的他，最有这样的力量，我们永远不会是罪的主人，只会成为他的仆人，最狭制的一个，甚至像大卫王这样的人。罪不是好玩的东西，只有愚昧人才轻看罪的权势。在心里偷偷的享受罪所承诺的美好，没有人比罪的运作更聪明隐秘。罪掌控辖制人，却不被人掌控。我们很容易犯罪，违反神的诫命，甚至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罪挫败了大卫和全人类。罪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昏昧我们的心，使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要总是看向神，永远不要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罪恶。在我牧师的生涯里，在我的牧师生涯里，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生命里的罪恶，但却很难和他们谈论起这个罪恶，直到他们的心预备接受，因为罪蒙蔽我们的眼睛，昏暗我们的心。你是如何呢？你是让罪进到你的心里，我们要总是看向神，永远不要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罪恶。我们要依赖神，谨守他的诫命，仰望主耶稣，他流出宝血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厌恶罪，逃避罪，有时罪恶想法到你的心里，你无法控制，但当这些罪恶的思想到你的心里时，你要仰望神，依赖他，谨守他的诫命，仰望主耶稣基督，求主赦免你的罪，不要沉溺在罪中，因为罪是你的敌人，他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朋友。让我们低头祷告。
Thank you.